Hello， 大家晚安，我是 QQ，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7，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距离我们上次录音更新已经是23年的上半年，那时候录了一集给新人的一集，就是以我今年已经在布达佩斯第七年，每年要更新一次。对，那我觉得也刚好做一个自己的回顾跟整理，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年做了，就是在布达佩斯完成了什么事情，然后今年在跟你们有关的部分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或是跟去年不一样的地方。那去年呢，其实是一个过得很快的一年，就咻一下就过去了。基本上我前半年都在计划我的环欧之旅，然后是带着我的妈妈，所以这算是一个我人生清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心愿。完成它之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没有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带爸爸妈妈到你们所居住或工作的异国他乡走一走看一看，让他们认识你们平常所见所闻，然后让他们感受你们在国外感受得到台湾感受不到的那种风景啊、人文气息啊、艺术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就像我的父亲已经过世，我就没有办法带他一起玩，但是我们就尽我们所能，在父母亲还很健康然后可以走的时候，赶快带他到，比如说你如果现在在加拿大，你就带他去加拿大玩，在纽西兰就带他去纽西兰玩，那如果你现在在欧洲，你就带他来欧洲玩这样子。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回台湾做例行性的健康检查，这件事情我相信对所有的异乡游子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好好的珍惜台湾健保制度下的这个算是福利吧。我们不管是在看牙齿啊，还是照超音波啊，还是抽血检查，其实在国外如果你没有国外的医保卡的话，其实都还蛮贵的。那再来就是年纪已经到了四开头，就会有很多身体的毛病慢慢的出现，当然我们就是也必须要接受这个岁月是把杀猪刀的事实，真的是不饶人。平常因为工作忙碌，就比较少运动，也会产生一些身体上的问题。所以报告出来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在血检啊、牙齿啊，还是妇科啊，女生部分的器官其实都不是很漂亮的一个结果，所以必须跟大家语重心长的说，不管你是已经在这边，我是指已经在国外了，还是说在台湾准备要过来，都要好好的把身体照顾好，对，不然之后其实你会付出非常多的代价在医疗上面。再来就是23年，我相信全世界应该都可以感受到物价狂飙，但是匈牙利真的是很夸张，基本上现在就是两倍了。但薪水当然是必须要有两倍你才能 cover 得了啦，可是这个真的就要看每个人他怎么去增加自己的收入，不然真的是没有办法 cover。 像以前我基本上一个礼拜可能吃两三次餐厅，然后有可能四五次外食，但是现在基本上三餐都必须要自己煮，然后也不能再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也不能有太多的社交活动，或者是帮朋友买礼物啊这些的，就很窘迫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得不的一个情况。那我相信在撑过来之后，我们会开始去反省自己，也许有许多在理财上的观念要再重新建立，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好的礼物啦，我觉得。那大家就一起开源节流吧，就真的在国外不像在台湾，你可以吃家里住家里，你真的是房租要自己付，然后吃的用的手机交通什么的全部都是以目前欧洲的物价来看，我觉得像我部落格里面写的一个月1000欧可能真的 cover 不了了。不过这就是看个人的消费习惯，还是可以控制蛮多部分的，那我们一起加油。再来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下了很漂亮的雪，已经是很多很多年没有下雪的布拉佩斯变成了洒满糖霜的城市，真的是非常漂亮，但是也非常冷，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暖，千万不要就是受凉感冒，不然真的在国外很会感觉到人很脆弱，然后很可怜，很想回家，所以真的身体一定要保护好，然后出入要平安，这个是出门在外最重要的事情。当然下雪的时候你可以很快速的拍完漂亮的照片就赶快躲进室内吹暖气这样子。那如果说你的暖气是瓦斯，就是天然气，那你也要注意一下就是通风的问题，或者是去买一个瓦斯外泄警报器之类的，放在你的，我们通常是浴室啦，就是有点火的地方这样子。那基本上市中心的房子就比较少是烧柴的，但如果有的话也要很小心。就是好，再来是我非常的感谢，就是在布达佩斯这么多年下来，大教堂给予我的厚爱，让我可以很顺利的拿到欧盟永居，所以这个部分也算是我人生清单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我真的是一步一脚印这样走过来了，那中间很多辛苦跟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那种煎熬，真的就不知道怎么跟没有经历过的人分享，因为这真的是你要在那个当下你自己你才能体会，就是心里面不踏实、不安定，或者是不确定性那种吃不下睡不着的感觉。不过我相信如果你是很认真工作，然后按时缴税，也有就是把移民局要求的资料都准备好的话，我相信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好，那再来就是我在带我妈妈玩拿波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到现在阴影都还很大的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刚下火车站，然后就要走到对面去坐公车到码头，所以我们当时候并没有想要在拿波里停留很久，可能就是半小时的路程，但是因为我怕赶不上船班，所以我选择坐公车而不是码头跟车站之间的接驳车，于是我们就被盯上了，然后本来公车很空也没有人要上车，结果我们一上车就所有人都上车了，也不知道那些人从哪里冒出来，反正我们就被挤到了公车的中间，然后非常非常夸张的拥挤，有一种很刻意的被簇拥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有点喘不过气来，就开始脱外套。那本来包包上锁，然后手机有手机挂绳，都是被外套包住的。但是那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公车上也不开窗户，非常非常的闷热，而且一直被挤，挤到我都觉得我心脏快要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外套拉链拉下来，然后在到站的时候，他们没有要让我们下车的意思，是先拿了我们的行李箱，就是登机箱，所以我就用手去把它抢回来嘛。但没有想到，就在我手离开身体的那一刹那，一直挤我们的人就把我们挤到一个靠近门口，但是很怕被门夹到的一个地方，他们的人又接着上车，所以跟我是面对面，然后肚皮贴肚皮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顾及到我的身上的财物，因为我那时候一心只想要把我的登机箱顾好，抢回来，我的手机就在当下不知道怎么被拿走了，因为我发现的时候，我是下公车就看到只剩下手机绳跟手机壳，手机已经不见了。不过当然这件事情就是我很愤怒，所以我马上回到车上，跟刚刚一直挤我的那些人理论。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懂，反正我就是一直说还我手机，还我手机。那当下我相信很多人是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却无能为力的，因为也许那个城市他们就是靠这些在过活。只是我那时候真的是太生气了，所以我就搜了那个人的全身，我搜到了他的手机，我没有搜到我的手机，可能他早就交出去给同伴。所以当他开始往外走的时候，我就追上去，但我没有追到，因为我也不可能把我妈妈跟我的行李箱放在原地太久，以免他们又去抢我妈。所以我只能说这件事情真的造成我心里很大的阴影，就是一方面是一开始不觉得是他们有要偷或者是抢，而是觉得应该是性骚扰，因为他们全五个人，五个大男人是全身贴着我身体的每一寸肌肤的每一个角度的身体部位。我真的觉得那时候生气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一直用这种方式碰女生的身体。但后来发现手机不见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只是他们的前奏，其实他们真的要的是财物。可能一开始以为我的行李箱里面有东西吧，所以就先抢行李箱了。那我就是抢回来之后就往我的手机下手，因为我的皮包其实上了非常多的锁，看得到，然后也很明显非常难解开的那一种。不过就还好我有带备用手机，所以我就马上用 iCloud 把我的被拿走那只手机上锁，因为本来就有 Face ID 跟密码锁，然后我就是再把所有里面的东西都清除，然后因为本来就有备份在云端，所以还好，只是就真的很生气，因为女生一个人在外，然后加上一个老弱妇孺的老妇人，然后这样子被欺负，我真的觉得那些男生真的太可恶了。其实如果他真的要钱，他可以说我可以给他钱，但是你不需要让我们遭遇这些过程。对，那拿破里我是这辈子不会再去了，然后我也不会鼓励或建议任何人去。当然男生也有可能在那里遭受一些不可思议的情况，因为我有把这些事情分享到各个平台，对，我得到的回应是其实就算是人高马大的男生也是有可能。总之这个地方就是无法可管，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法治的社会，他就是一个被黑到挟持的城市，所以大家就自己小心这样子。那 我们就用备份手机，然后继续接下来的行程。因为如果你有保险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去报案，然后就是理赔，在台湾保的不便险这样子。只是可能因为报案的关系，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就会被影响，可能损失的会更多，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管是你要选择报案去争取理赔，还是说你要就放下它，然后继续走往前的路，就是我都是很支持，然后很能理解每一个人做的选择。主要就是人平安就好，对吧？这次真的当下没有想那么多，不然我真的是气到很想拿瑞士刀出来。嗯，好，那讲完了这一个，也算是人生中一个奇遇吧，在2023年就是的大事中。因为后来我整个人就会变得很神经质，包含回到布达佩斯的，我也是很会随时的顾好自己的财务，就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放松了。不过倒不是因为怕他们偷走财务，而是不喜欢那个过程。对，就是很无理嘛。对啊，你就觉得被侵犯啊，然后很就是这个文明社会怎么还会有人做出这种事情？当然就无法理解的事情，也许在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都正在学习去接受这样子。那就好好的调试自己的心情，然后尽可能的做到保护自己。好，然后再来就是我来聊一下，那我因为跟妈妈走完欧洲之后呢，也同时就是再把妈妈带回台湾，我会觉得我们年龄已经不是年轻人，然后父母亲也不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样子这么的有活力，很容易就累啊。他们能够就是陪伴我们的时间，也因为我们人在国外的关系变得很少。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你现在人还在台湾，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因为有可能你一出来之后，你之后就是一年才回台湾一次，甚至更久。那老人家你要叫他每年飞到你的地方坐长途班机，我也觉得蛮残忍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必须要打从心里面去衡量怎么样取得平衡。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都没有在他们身边陪伴他们或照顾他们，也会感觉到很愧疚。但当然大人都会希望你在国外有好的发展嘛，他也不会强留你在身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除了你自己的心理建设要做好之外，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尽量让他们开心这样子。好，然后最后就是关于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我相信大家都开始学会如何增加自己的多元收入。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份工作，然后你像疫情的时候突然间就失业，你等于完全断炊，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现在的人基本上不要讲台湾人，就说匈牙利人好，基本上都两三份收入来源。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那现在是2024年，新的一年开始就有很多重大改变，包含匈牙利移民局在12月马上宣布，就是他1月跟2月要关闭这个新的案件申请，所以打工度假这2个月是申请不了的，就要等3月。他们真的是负荷不了去年一整年的这个新签证的工作量。那他们跟其他国家因为有劳动协议的互惠，所以突然间在匈牙利多了很多亚洲的劳工。那我们 可能也稍微的被影响到一点。虽然我觉得在劳动市场上的范围跟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重叠，但是如果你是语言不好，或者是来这边有想要移民的人，也许一开始也想要透过劳力的工作取得这个雇主的青睐，但很遗憾的是现在好像他们划分出来不像以前，就是劳力工作者也可以申请永居，所以这块我们还要再看三月，甚至可能快一点的话二月有没有新的更确定的法规出来。不过目前看起来就是没有像之前这么好办，对，之前就是你不管你是厨师啊，你是服务生啊，还是你只是坐办公室的，还是你是自己开公司都可以申请，但是现在好像就不太行，就还是要有一个高专业技能，对这个匈牙利国家是有帮助，他们才会愿意开放让你申请永居这样子。那当然你也可以不申请永居，你就是一直用工作签留在这里，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的工作够稳定，你的老板就是一直很重用你，不能没有你，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就是不可行的方式，只是说当然永居它的福利会比一般就是只拿长期签证的人会好一点。再来就是我们租房子的价格，就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涨了很多，包含我自己的也是。那没办法，因为物价涨，所以房租也跟着涨，就大家可能要真的辛苦一点这样。然后其实他们的买卖市场并不活络，所以变成租房市场很活络。那没办法，你说房地产投资者他没有办法从买卖市场中赚到钱，他就只能在，因为匈牙利的房贷利率很高嘛，所以他就只能从租金上面来做羊毛出在羊身上的事情这样。好，那很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经济已经输给罗马尼亚，现在是欧盟倒数第二，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夸张了，因为之前好像还倒数第三还第四，现在只赢保加利亚了吧。对啊，那当然还有一个欧洲国家它不是欧盟，但也就不用比了，就摩尔多瓦，真的是匈牙利要再怎么样回到2018-2019那片经济光荣时期，可能真的要在大家的努力或政府的政策下可能还有的等。那就是先跟你们说一下现在情况真的是不是太好，但是还是很漂亮，我必须承认到现在我每天看到它的天空，看到它的河景，不管它是春夏秋冬，早上中午下午晚上，我都觉得我每次看到就恋爱一次的感觉。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在环欧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城市当中，我没有找到其他可以取代它的任何一个地方，包含我以前也去过其他的国家，我是指非欧洲的国家，我都还是觉得布达佩斯是我心目中最最最最漂亮的地方。那就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来欣赏它。我一直觉得上帝是很公平的，也许他没有给这块土地很好的经济来源收入，可是他给了这个座城市非常非常耀眼的光芒。那工作上当然机会也相对比较少啦，因为一方面是劳动力都被取代了嘛，二方面是公司大部分公司你们也看到，就是像亚马逊也在裁员啦，那当然很多中小企业就不用说，他们可能就缩编啊，或者是就一人当两人用啊，就不增员了，所以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里当成体验一个艺术之都，或者是拥有非常丰富历史文化的一个地方来生活，用这个角度也许会开心一点。对，也就是说你们没有办法像去其他国家那样子，就是只带少少的钱就过去，你们必须要带很多钱来匈牙利，你才有办法活得很舒服，不然你每天就会想要省这个钱省那个钱，然后就搞得自己很不方便或浪费很多时间。好，然后再来就是基本工资涨了，但是当然这个涨幅没有比通货膨胀的涨幅多，所以也许有的人会认为不无小补，可是相对的税也变多了，所以如果你是老板帮你交税的那还可以，如果你是正在申请就是永久居民，你可能税就要缴得很高，但是我相信如果新的政策出来，应该还是以看财力证明跟待在境内的时间为主，因为它每一年审核的标准那个点都不太一样，所以除非你是自己开公司，你必须要自己交税，不然的话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所得税虽然是 15%, 但是如果老板他不愿意帮你缴，你必须要自己缴来做这个缴税记录的话，你可能要付到一半这么多，那就看你怎么跟老板谈，或者是你就不要在这种公司上班，你就去像外商公司，他就是很诚实的交税，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在外商公司你交完税，你到手的钱也不会比较多啦，所以真的是很艰困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就是要鼓励大家多看一些国际新闻，像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他们为什么最后就是在经济上面会乘胜追击的这么快啊，然后他们已经部分加入申根区了嘛，那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或者是匈牙利会不会正在准备进入欧元区等等等，我还蛮希望大家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长期居留在这里，就是关于这些新闻都可以多多的去摄取。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就是把重点跟大家说一下2023年的回顾，还有2024年要注意的地方。那现在也才一月刚开始，所以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真正定案，也许之后有新的政策确定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再多多来分享，就是跟以前有哪些不一样，或者是要怎么做应变。那对于打工度假的人来说，就是记得要先把身体顾好，然后跟家人沟通好，也带一些老本过来，可能现在的一些已经不是以前的什么3000欧啊，可能要更多了。对，再来就是因为天气现在你们也知道极端气候嘛，所以就真的还蛮冷的，一定要好好保暖，然后不要生病。其他的我觉得就出路上平安很重要，所以女生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在晚上一个人在外面走在路上或逗留在吉普赛人区，然后租房也要好好的找，尽量是安全的区域跟可受公平的房东，就不是那种二房东啊，或者是某国的房东这样子。对，那如果是男女混宿的话，也会有一定的危险啦，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多多评估。那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租屋的诈骗，包含如果你在这里有办电话的话，你也会常常收到那种什么 DHL 的诈骗信息啊，或者是各种要诈骗的简讯，反正你就不要理他，你不要点连结就好了。对，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尽量来的时候呢，就先团报一下。虽然我不是说很鼓励大家出国了还要跟台湾人在一起，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嘛，就你要有安全感的这个建立，然后你要熟悉环境，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了，对。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合租可能有很多问题，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可是在社交上面就先不要去省那个钱或是省那个时间这样子，也许对你在生活上很多讯息的流通会对你更有帮助。那我也很欢迎大家来找我，只要我有空我都可以就是跟你说很多这边的事情，对。但是就记得一定要先看完部落格再来问问题，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想象，就是部落格的问题如果有100个人来问的话，我现在新增到130了嘛，那我就是要讲1000多次，对，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祝福大家，然后心想事成，能够在你想要完成的人生清单上面就是打了很多勾勾。最重要就是人一定要平安，好吗？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就先跟大家说晚安，那有问题的话再赖我好吗？ OK， 拜拜。